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多救人，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同修多次向我提及，希望我写一下心得交流，或许是因为性格原因，我一直不太想写，也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电话打得也不太好，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就一直没写。但同修们一直想让我写，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可能是为了让我去除自己的执着，包括保护自己的人心、面子心，以及怕人家说的心。一、参与平台打电话。我是2011年开始修炼的，对于大法基本真相不是太了解，直到4年前，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到平台学习打电话，才开始了解大法真相。当时来 RTC 平台学习打电话的同修特别多，我没有经过基本培训，就直接由培训同修带我打电话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4年了，一切好像是昨天一样。我还记得第一次登录这个平台情景，那么多同修在打电话救人，同修们讲得真好，在平台对于我的心性的修炼和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平台同修为我们准备好劝退的稿子，还有培训同修的帮助，还有很多技术同修默默付出，大家为了这个项目真的很辛苦，谢谢同修。来平台学习不久，就发生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次心性考验。因为疫情初期，我也是在家的时间较多，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去培训房间学习打电话，周六周日白天也上线学。记得是周末的白天，我们初学的很多同修，一位培训同修，我已经不记得这位培训同修的名字了。当时他让我先打同修们听，那通电话众声很快就退了。因为我也是刚学，再加上紧张，我也不记得说了什么了。挂断电话之后，这位培训同修用非常严厉带有指责口吻的质问我，是谁给你做的培训，说的这么不好，基本真相都没有讲。然后马上就让一位也是刚学习不久但是打得非常好的同修回拨给刚退过的众生，补讲了大法真相。之后又在我们面前一直夸奖这位同修打得好。事出突然，我当时真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面子心强烈地冲击着我。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在业力转化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它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劳其筋骨要难得多。我当时虽然忍住了，但是还是动了心，修炼是不应该动心的，面子心让我当时真的非常难受。之后也是在师父的安排下，有一位同修在每周六的上午 都会陪我学习大法的基本真相，直到基本掌握。谢谢同修。一开始学习打电话时，我全身发抖，冒冷汗，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这里，我要感谢培训同修的帮助，他们一直在旁边给予我提示，鼓励我。我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准备好的稿件都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众生居然同意三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培训房间不久，有一位同修因为有事请我代班。我其实不太想去，因为自己打得还不好，但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就硬着头皮去了。之后，小组同修希望我能一直来值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突破。我不想开口打电话，但又知道这样不对，所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上去了，一直到现在。刚开始打电话，就是我们自己开嘴打，我的劝退率也不太高，但是慢慢的打电话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有一次，居然一个电话退了9个大学生的党员，我都不敢相信，真的体会到，只要我们有救人的那颗心，师父会加持我们。渐渐的，随着疫情不严重了，我们也恢复正常工作生活，打电话明显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一直都会来值班。自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和接线同修配合打电话之后，劝退率非常高。刚开始打这样接线电话的时候，我也是有抵触的，其实还是有畏思的，不想让别人来控制自己打电话。后来拨打工具都用不了了，才没办法打这个。我跟同修说，我也想打这个接线电话。同修非常高兴，马上说，好啊，你上线，我教你怎么用啊。我感受到同修那种真心为他的那颗无私的心，而且接线同修也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自从打这个电话，就感觉跟以前打电话明显不一样，感觉众生真的就在那边等着我们去救他们，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打电话，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机会。以前我值班2个半小时，状态好的时候也就只能退不到10个人，可是现在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2个半小时可以退10几到20几人，真的和以前不一样。我知道我不能再懈怠了，要抓紧时间救人。每一次打完电话下线的时候，那种轻松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今年新年假期我们有10天的假，我想如果我每天能救10个人，那10天就能救100人呢。尽管假期结束时我只救了84人，还差一点，因为新年期间有2天要和家人外出，但只要我们抽出一点时间打电话，就是为更多人创造希望，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与每天打电话5、6个小时的同修相比，我还是差得很远，但我会调整时间，尽可能多打电话，多救人。二，珍惜这个救人环境。这段时间打电话以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学好法，个人修炼不懈怠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救人。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我刚到平台来学习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位同修也是对我打电话的帮助非常大。同修心性非常好，众生不管什么态度，同修都不动心，慈悲地对待众生，给他们讲真相。同修非常有责任心，他是周六值班，他知道我只有周六日才休息，所以他有事不能来值班的时候，都跟我联系，让我替他值班。突然有一段时间在平日，都是我的工作日，连续几天，他就会给我发信息问，你可以替我值班吗？我工作呀，你忘记了吗？那之后不久，同修就告诉我， 那位同修他先走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起打电话呀，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现在回想起来，他给我发信息的日子可能就是同修最后的日子。同修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还在想着他不在，谁替他值班，替他救度众生。对比自己，我真的很惭愧。有很多同修想救人，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机会去做。我现在有这个机会，而且师父帮我安排得这么好，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啊。在这滚滚红尘、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也许吃了无数苦，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我是多么幸运。特别是现在的时间简直快得不可思议，一天一年转瞬即逝。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一定要修好自己，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一次写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慈悲对待磨难中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9日。在这即将法证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地区出现了多位同修离世或被病业假象严重困扰的情况。然而，每当有同修被邪恶迫害或出现病业假象时，很多同修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内找正念加持磨难中的同修，而是习惯看身处磨难中的同修的不足，认为其一定是有漏，不然怎么会被迫害。有同修见面就先指正一番，说磨难中的同修有这个不足，分析还有那个不足等等，形成一个很大的负面之场。有时也在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一起学法，但是脑子里装着大多是同修的不足，做什么可能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有个别同修以交流为由，对身处病业中的同修言辞尖刻的数落，抱怨其不精进、人心多、不真修等，几乎把同修说得一无是处，致使有的病业同修被数落后大哭一场，更加消沉。其做法非但没帮到身处磨难的同修，反而起到了往下推同修的作用。这样做的同修表面上觉得自己指出同修的问题，也在为同修好，其背后是自我高高在上，比别人强的显示心作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他们就搞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而且呢，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个，它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所干的一切，我们也要彻底否定他的安排，绝不认可他以各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正法。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不仅是对大法弟子个人的迫害， 是对师父正法、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干扰与破坏。修炼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有漏有执着，那是在法中需要归正的。修好自己，归正不足，是修炼人的本分，是法中要求的。经过学法交流，现在我们体会到，在帮助病业同修中，我们得首先向内找，修自己，看看病业同修身上反映出的问题是否也对应我们有该修去的执着，看看自己是否做到，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与同修并肩一起破除磨难，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包容同修，引导同修自己向内找，看到不足给予善意的提醒，在法上更多的鼓励同修，同时帮助病业同修大量学法发正念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深切地知道，真正能帮同修走出磨难的是师父和法。也有同修出现病业或被其他因素迫害，也是由太多同修长期依赖促成的。使被依赖的同修每天忙于做事，无法静心学法，而导致出现问题。做资料的同修要尽量掌握打印机的基本维护和使用技术，掌握电脑使用的基本常识。打印机或电脑出问题了，首先找自己，再不行也可以拿到常人店铺维修，不能大小问题都找技术同修，那样即便做出再多，也没建立自己多少威德，也没真正走出自己修炼的路。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过程中我们的心性却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而经常只是停留在理上说，我们要找自己呀，修自己呀，等等，致使师父警示我们，该提高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可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呢？怎样对待磨难中的同修，也是修炼人的慈悲和修炼境界的体现。如果我们大多数同修都转变观念，能借用看到对方的一切问题反观自己，形成一个真正向内找、实修自己的正念之场，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修出现病业，拥有了更好的修炼环境，才能做到更好的正实大法，救度更多的众生，那也是师父的期盼。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20多年的磨练该成熟了，不能让百忙中的师父再为我们操心。师父珍惜弟子，看我们都弥足珍贵，我们更应该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愿我们携手走好最后这段路，救度更多的众生，跟师父回归美好家园。写出此文意在提醒我们都能转变观念，正念对待病业中的同修，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项目组中的修心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在迫害初期，邪恶疯狂抓人的时候，我们的小组有同修被绑架劳教了。 W 同修对我说，你可别跟某某接触了，他不修口，什么都说，谁谁干什么呢，谁谁干什么呢，他都跟同修们说，万一有一个被抓，顶不住压力把你供出来了，那可就麻烦了。我听后心里有些紧张，但是对他的话还是不认同的，心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包容，有问题可以明着提醒，而不能挑唆暗中背离。如果不跟这个接触，不跟那个接触，那不是闹分裂了吗？那大法弟子怎么能形成整体呢？ 此后我还是和那个同修照样接触，我们互相提醒注意修口，一直很平稳地做着正实法的事。后来由于工作和家庭原因，我独自做这个项目，因为不需要和别人配合，觉得很自由自在，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强大的自我。这颗强大的人心执着，如果不是师父精心的安排引导我加入了一个项目组，我还发现不了呢。刚一进到项目组，我就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我在这个项目的成员中暗暗比较，确定自己的位置，但很快我发现这颗心不对，这不是求名的心吗？发现后就灭掉了它，警告自己不要动人心，放下自我，平静下来，一心配合正实法，多救人。因为刚来，我很多事不懂也不会，所以只能听从安排，向大家请教学习。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我这个人很谦虚，好学，但是我自己那颗想显示的心躁动不安，时不时的出来捣乱。好在我比较清醒，发现了他就正念清除掉。过了一些日子后，主导项目的同修给我安排了一件事，我当时心里不痛快，不想按照他安排的做，因为那样做不是我擅长的，也很麻烦，所以我就在我们的邮箱中写了一个不想按照主导同修要求做的建议。事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不平的心，对抗的心，更深层还有争斗心等，这时我才觉得那个建议的口气很生硬，一旦让同修看到会产生矛盾。我后悔了，赶紧上网打开邮箱，见他们还没有看信，我很高兴，马上把那封信删掉了。我开始踏下心来，按照主导同修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做，虽然很麻烦，花费了几天的时间，还是初步完成了任务。此后得到了同修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在技术上得到了提高。我们这个项目中的成员年龄差距较大，从三四十岁到七八十多岁的都有，各自做着这个项目的不同环节，几年来一直配合得比较好。这个小组除了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情之外，还把同修间心与心的沟通看得比较重，无论谁对谁有了情绪不满和怨恨，都要坐下来一起交流学法，提高心性，达到协调化一。比如有的同修胆子大，什么也不怕，雷厉风行，而有的同修就处事比较谨慎，如果修炼状态不好时，往往用人心看问题，胆子大的同修就嫌谨慎的同修有怕心，谨慎的同修就说胆子大的同修不为别人着想，不注意安全。比较自我的同修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而爱挑毛病的同修就喋喋不休地埋怨指责等等。总之谁都有谁要做的事，谁都有谁该修的心。如修炼状态好时，集体的能量很强，大家都能做到在矛盾中向内找，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被触动的心痛中翻找隐藏的人心执着，就能很快达成和谐一体。比如年轻人脾气急，偶尔说老年人几句，老年人能宽容体谅，不计较。老年人对网络使用不灵，年轻人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体现出的是师父所要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效果。我体会到这个小组真是一个修炼的好环境，大家都非常真诚直率，有问题互相切磋，不光是技术上的，还有心性上的。因为一个大法救人项目能够在充满邪恶的环境中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外在的做事，另一个是内在的修心。旧势力时时都在盯着我们，找我们的漏洞，从而钻空子搞破坏，所以我们修心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是修炼人， 不可能没有人心。所以在这个小组中，能看到别人的人心，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大家在互相帮助下，心性提高得很快。我在这个小组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心向何处走，出现了问题向何处走，出现了矛盾向何处走，出现了争议向何处走，向何处走就必须放弃自我，坚持自我的必然合不了，即使表面合了，内心也不合。要想让心合在一起，几个人拧成一股绳，那就必须放弃私我，回归大道。在大道中，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他还是他，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大家都能和谐相处在一起，互相接纳，互相包容，共同提高，项目救人的神迹就会展现。一点个人感悟，层次有限，望同修海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事中去人心，同化大法》，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8号。我想把近来修炼中的一件小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事情发生在中国新年的那几天，我家在东北，那几天天气比较暖，赶上下了一场雨夹雪，早上就开始下了，白天里就一直在融化。到了下午，我突然发现楼顶在滴水，因为我住的是顶楼，所以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当时就在想，是哪颗心导致的呢？我把当天和临近几天的事回忆了一下，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当然，其他的已知的一些执着心，比如贪吃、惰性、安逸心、色欲心，知道自己都有，也都在去，但还是经常反出来。我感觉这次漏水另有原因，因为暂时找不到，也只能先做些补救工作了。我的电脑就在滴水处的下面，我赶快把电脑桌移开了，然后从外面阳台的梯子爬到楼顶，打算把一些残留的雪水清理一下，减轻漏水的情况。在上面清理的过程，我发现我家屋顶正好是半栋楼的楼顶最低处，所以平时的雨水雪水都是经由我家这里的排水口流出的，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情况。当时我心里动了一念，得想办法要求物业给我解决，所有的水都走我家这个下水流出，才导致我这里容易漏水，心里就一直翻腾这个事，不能放下。到了晚上，心里还偶尔会翻腾这个事，想着怎么去跟物业交涉，让他们把我家的屋顶垫高，避免这半栋楼的水都走我家这边这一个下水管，本来其他各家都有下水的。就在我想这个事的时候，屋顶还在继续滴水呢。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真的把我家屋顶架高，让水走邻居他们自己家的下水，这就有可能导致别人家漏水，这不是想把问题交给别人去处理吗？更何况我是个修炼人，应该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替别人着想。这样，我就放弃了找物业公司的想法，决定自己承受下来。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漏水的滴答声听不到了。我走到漏水点下面仔细查看，真的没有继续漏水。其实，这时离我的思想转变也就不超过5分钟而已，就是这么神奇的经历。 又过了一些天，又下了多半天的雨，如果按照常人的思维看，一定会再次漏水的，可是真的一滴水都没漏。我想，因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只这么一点点小事，师父让我看到了修行的意义，让我见证了法的力量，真正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修行人是多么神圣美好的。写到这里，我觉得当初发生漏水应该是另有原因的，只是我还没有真正悟到，只是在另一方面有了提高，师父就帮了我。真心感恩师尊，弟子努力做得更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好剩下的路，再次叩拜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无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7日。前几天听同修说，某某市又要召开国际性的大会了，为此公安局专门开了一下午的会议，说要大量抓捕大法弟子。之后在我的思维中就看中了此事，不知不觉中就上了邪恶的圈套了，自然而然的就认为出门入城时肯定会检查身份证。本来很长时间不检查身份证了，可那天正好我从外地返程回来，刚要入城时，站口处一辆大型警车，有几个警察就把我们坐的小车拦住了。车上五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拿出身份证交给了警察。他们向我要时，我心中坦然地默念着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笑了笑说没带，然后他们说开车吧，我们就顺利过去了。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思维就是物质，这还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有惊无险，真的是谢谢师父了。每次所谓的敏感日，中国大陆不少大法弟子在救人中被绑架，是不是与和我有同样思维的同修有直接关系呢？这样的负面思维逻辑，无意中是不是在承认邪恶的迫害，是邪恶的灵体操控着警察们去干那些坏事的？修炼是严肃的，无意中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就产生了后果，值得我们深思了。一点体会和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美好的回忆沐浴法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4日。原来我和老伴都爱好气功，特别是老伴光太极拳就打了30多年。1993年3月李洪志师父到武汉来传功讲法，老伴的同事好不容易帮我搞到一张入场票。25日我兴冲冲乘车去市政府礼堂听报告，谁知一到礼堂门口，发现背包内外两层拉链都拉开了，钱包和报告会的票被爬走了。票没了怎么进去呢？我又没有看票的牌号，我焦急地在门口徘徊，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陆陆续续地走进礼堂。报告会就要开始了，怎么办呢？突然我的脑海里显出10排9号几个字来，真神了。我马上向收门票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和票的牌号，工作人员很热情，进去一看10排9号果然没人，就放我进去了。这时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连走道上也是水泄不通。市气功协会的负责人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师父的情况及有关事宜，接着就上来一位老太太，先在台上跑了3圈，然后就自我介绍。原来这位老人是居委会干部，瘫痪在床已有3年，生活不能自理。昨天听师父在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直播热线咨询，他按师父的口令要求做，立竿见影显神效。看他刚才在台上轻松跑步的样子，谁会相信他是个瘫痪3年的老病号呢？当主持人宣布气功报告会开始时，师父走上讲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示意好几次掌声才停了下来。李洪志师父开门见山地指出，气功就是修炼，气功是史前文化等等，用最浅白的现代汉语为我们讲述高深法理。我这才明白，我曾经听过那么多气功报告，可是正如师父转法轮中所说，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在我这个气功爱好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根本就不知道。寻寻觅觅，我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高德大法。回到家里就同老伴商量，一定要参加这次气功学习班，以后就练这个功，不再练其他功了。第4天正式开课，开课的头2天，有的学员想做现场录音录像，师父说，我让你们录，你们就能录，不让你们录，你们就录不下来，还是别录了，大家注意听就行了。有些人不相信，结果不是磁头卡住了，就是出现空白带、断带等现象。在听课过程中的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师父，在师父的身旁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楼梯，一直铺到天上。后来我才悟到，师父传功讲法就是为我们铺好上天的天梯啊。有一天中午休息，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学员中间，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坐下来，给大家签名留念。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不停地给学员签名，我却没有带笔记本，没签成，好遗憾啊。在半班结束的那天晚上，很多学员都站在礼堂外面等候师父，都想再见师父一面。我忍不住喊出声来， 李老师，再见。师父猛然抬头，朝我看了一眼，说，你好好练功。顿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目送着师父，直到师父离开了，我仍然站在那里，停平泪水一个劲地流。最后，我是怎么回家的也不知道了。我同时也悟到，丢票是在考验我对法轮功是否坚定。还没见面，师父就已经管着我呢。丢的钱包里有200元钱，我悟到那也不是无缘无故丢的。我平时利用工作之便，为我读大学的儿子办了内部职工工作证，可免费乘公共汽车。丢的钱差不多正好付清学生月票钱，不失不得啊。得法后一个月，我就开始宵夜，针对着十几年都没有治好的结肠炎，开始大量便血，每次都有几百毫升，一连拉了半个多月。那时，虽然没有大法书，但我牢记着师父的教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进化了，必须全部进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不久就好了。还有一次，肚子痛得不得了，痛得在床上打滚。我记着师父的话，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选自《转法轮》。我悟到了这层理，也就好了。同年9月25日，李洪志师父又来武汉讲法，一下飞机就在一所大学里办班讲课，也是几千人。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中午休息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参加5次学习班了，这是随师父从贵阳来的。边说边指着旁边的十几位老人，原来他们是他大学时期的同学，都是收到老人的电话之后从南京赶来的。他说他还要继续跟班，他从年轻时就爱好气功，参加过许多气功学习班，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高深的大法。他还说他老伴听师父讲课后天目开了，法身法轮都能看到。在这次班上，我还遇见一位专业摄像师，他也参加了3月那次市府礼堂的班。当时他要现场录像，师父不让他录，他心里还不服气，结果拿回家一看，全是空白。他感慨地说，我搞了20几年录像，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奇事。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1994年底，李洪志师父在广州开办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至那次以后，我再没见到师父了。机缘难得，我时常为自己能亲耳恭听师父讲法而感到荣幸。那次讲法的场面，若在常人这个礼上很难见到，也难以形容。其实那次办班没有公开，各地只有少数人知道。就是这样，参加的学员仍有7000多，体育馆容纳不了。广州老学员心性高，主动让出1000多张票给外地学员。正式讲课时，还有400-500人坐在体育馆外面听。师父亲自到外面来看望学员，同时告诉大家，在外面听效果一样。广州生活费用高，大多数学员都是自带方便面。 有的学员一天只吃两个馍。新疆学员提前一周到达广州，钱用完了，最后连馍也买不起。北京学员知道以后，就成百的钱支援他们，让新疆学员安心听法。每天师父来体育馆，老远就响起了掌声，进馆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次开讲之前，师父都告诉学员认领师物，有钱，有贵重首饰，还有返回外地的火车票等等。大慈大悲的师父为了节约学员的开支，十天课安排在八天内讲完，每天都要讲三个多小时。最后一天，各地辅导站和学员都向师父赠送锦旗、鲜花，赠送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鲜花与锦旗把整个台上都摆满了。仪式完毕之后，大家都不愿离开师父，仍是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最后，好多学员都是含泪离开体育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武汉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8月12日。法轮大法1992年开传，李洪志师父曾经三到武汉，亲自办了五次讲法传功班。武汉有许多亲临师父教会的法轮功学员，每当回忆起那段可喜的日子，就感到无比的幸福、殊胜、美妙。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的一些小故事，希望有更多学员写出自身经历的故事，见证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无上伟大。一，师父第二次来武汉办班时，老张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孙子去参加学习班。他的小孙子生下来就是对眼儿，不好看，小孙子怕生，又不爱说话。临出门前，老张嘱咐小孙子，见到师父要有礼貌。离办学习班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时，小孙子突然挣开老张牵着的手，飞快地往礼堂门前跑去。这时，师父正好从小车中下来，他跑到师父跟前，喊了声李爷爷。师父慈祥地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从此小孙子的眼睛正常了，不对视了，天目也开了，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弟子。二，武汉有个70多岁的婆婆，背部脊骨严重损伤并错位，成了个罗锅，经常痛不欲生。她在民国时就是一个护士，但对自己的病却毫无办法。他参加学习班的目的就是想请师父动手给他治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婆婆开始感到有些失望，但还是学法练功了，慢慢地放下了这个心。还在参加学习班的那几天里，一次他和同修在公园练功，突然背部剧烈疼痛，使他昏了过去。同修赶快把他送回家，他躺在床上，这时看见师父法身带着一个弟子来到他跟前，师父的法身叫弟子把他扛起来，倒了过来，
放到床上，他看到师父法身在给他调整身体，一阵疼痛过后，只听到咔啦一声，侧位的脊骨被扶正了，顿时一身轻松。第二天到公园练功，同修们摸着他的背，鼓包没有了，他从此背也直了，再也没痛过了。三，师父在武汉办班期间，有一次带了几个弟子来到武汉汉阳归元寺，在寺庙里，师父一直在清理那些狐黄白柳。这时，随去的一个弟子的小孩，天目看到了庙里跪满了和尚，对着师父磕头。我们学法后，悟到是师父救了那些和尚。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过，有些庙里的和尚很多都是修不成的，没修成主要是有很多执着心没去，不知道如何修，不得法。有的人以为念经就能修成佛呢，放不下常人的心，他就修不成。可是他又一心向佛，所以他死了以后，他也在庙里转来转去，也跟着修，就是这样似的。说他是鬼吧，不是鬼；说他是和尚吧，他不是人。四，武汉学员方云，化名，跟随师父去过很多地方。一次去湖北武当山，当车行驶到山门口时，方云看到满山都是神人，摆成一个个方阵，里面站着的人金光闪闪，古代人的装束，头戴金盔，身穿金甲，一个特别高大的佛站在最前面，所有的人都朝着师父做着同一个动作。小芳问师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师父说是表示欢迎。五，方云还跟随师父去过四川乐山，当坐船快到乐山大佛前时，小芳和另一同修看到乐山大佛哭了，小芳就说，师父，他看到您后哭了。等船走过乐山大佛后，师父说，小芳你来看。小芳回头一看，只见乐山大佛笑了。当时曾有一个同行的学员问师父，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师父说，乐山大佛在向师父诉说现在世人不知道敬佛，在为世人担忧。事后有同修悟道，大佛之所以笑了，是因为他看到师父在人间传法，世人有救了。六，师父在武汉传法教功时，某学员全家人曾和师父一起去武当山，在途中，学员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在车上又哭又吐，非常难受。这时师父就将一岁多的女孩接过来抱在怀中，小孩不哭不吐了，舒服了，笑了，可师父却吐了。学员悟道，师父为这小孩承受了业力。七，94年武汉一学员在北京一位素昧平生同修的帮助下，带着患有严重肾结石的小孩去哈尔滨参加学习班。途中在一个旅社里，小孩已经睡下了，这位学员睡不着，他借着门窗射进来的微弱灯光看《中国法轮功》一书。这时他身边熟睡的孩子双手慢慢地抬起，在做头前抱轮的练功动作，他没有惊奇，好像明白了什么。在哈尔滨听完师父讲的第一堂课，小孩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到那去看师父。于是他们绕道跑到前台，师父经过他们身边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小孩边笑边跳着拍手，师父看到这小孩也笑了。晚上乘车回旅社时，小孩突然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的脚麻了，好痛，站不住。小孩直往下蹬，他赶紧将小孩抱起来，过一会儿就没事了。第二天听课，听到师父讲了在《转法轮》中的法， 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昨天开始难受了。他一听就明白过来了，小孩昨天难受是在宵夜，参加班后小孩的重病就没了。师父在武汉传法时的许许多多故事在流传着，激励着大法弟子在证实法的路上更加精进。我们要更加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浩荡佛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